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的话，仰望你圣灵的开启。愿你的话，你圣灵的开启，让我们在你面前得着属天的益处，让我们在地上成为真正跟随你的蒙福的人。也求主继续使用还在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传递得清楚，让所有来到你面前要听的人能够听明白。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叫做认识真实的男人。题目有点特别哈，所以在座的男人不要就逃跑了哈。那这个题目怎么来的呢？是姊妹团契邀请我去分享，他们给我一个题目呢，叫做了解男人，认识男人。那这个团契呢也很特别，不是未婚的，都是已婚的，而且都结婚十几二十年了，每天和男人活在一起，在身边陪伴了许多年，还不太认识。所以我分享以后呢，很多姐妹说有帮助，觉得对男人认识的更加透彻，也和很多原来的看法不一样。那也有姊妹问我说，那男人知道这些吗？他们对自己有这些认识吗？我说未必。那他说，那这个对男人也很重要啊，他们需要认识自己呀。那怎么办呢？那我说，那就在主日崇拜分享一下吧，认识真实的男人。其实这个题目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题目，本身人在认知上就有相当的难处，是不容易认知的，特别是在人的认知上更加不容易，因为对一个人的影响因素太多了。我们有人文的影响，社会、民族、文化、宗教、政治甚至经济都有影响，我们有生理上的影响，心理上的、人格上的，我们也有与生俱来的那些的性格，还有家庭的生活环境、个人的生命经历。那这些综合的因素都是影响一个男人。那如果能够想要真正的认识他，不容易。单单就有一个要点，心理的问题就非常的困难。人的心理是非常难以琢磨、难以把握的。所以这个时代我们见到有忧郁症，也有精神病院的，那到一个地步呢，他会自我迷失，会失控的。我跟大家说，连心理医生都不能够完全认识那个男人为什么有这种状态，连心理医生都不能够真正认识他自己有什么状态。这个是整个人在认知上的非常困难的这个进步。就算没有忧郁症、没有精神病的，也有自我认知的困难。如果大家知道孟子曾经讲过梦蝶，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不知道到底是自己做梦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我。所谓的正常人，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抓到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形。所以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有一个最深的哲学问题，叫做我是谁。那什么叫做我是谁？人对自己的认知有困难，到一个地步是无解的。对于世人来说，想要认识人不但是难度大，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虽然有难度，但是是可能的，因为上帝给我们有开启，上帝是创造人、创造男人、创造女人的，上帝对人的认识是真正的清晰透彻。那我们是透过上帝所启示的圣经，透过圣灵给我们的开启，我们来认识。那在讲这个题目呢，我还要有两个强调，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呢，我所讲的是男人的基本原则和大概的轮廓， 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呢，有关男人特性这个部分，我会讲到男人有特性这个部分，我不能够覆盖所有的人，在这个里面有我个人性的认识和限制。原则性上从圣经来，但是对现象上的一些的总结有我个人的限制。所以呢，大家听的时候呢，要仔细的分辨，如有雷同，那就不是巧合，你就是那样的人。如果有不一样，那你自己去祷告，求神让神开启你，对你自己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那我们刚才读呢，是读了一段圣经，实际上今天这个信息我用四段的圣经跟大家来分享啊，五段圣经有四个题目，四个要点。那第一个呢，是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二章的15到24节，那这个里面呢，要认识男人的天性。上帝造男人有天性的，他与生俱来的上帝给他的性情。第二段呢，是在创世纪的6章1到4节和8章21节，要讲到男人有另外一个特点，叫做男人的罪性，是犯罪以后对男人的影响所展现出来的他的性情和他的生命状态。那第三个部分呢，在创世纪的25章27到28节，讲到男人的特性，性格特点。那我本来打算用一个词叫做男人的德性，后来不太行，因为在北方语系的里面说男人的德性是负面词，瞧你的德性啊，不行。那我用男人的特性，但是呢，特性太中性，实际上德性呢还是比较准确，他的整个的品性的问题在这个里面。那我就用字面上讲特性啊，不要讲德性，比较有刺激感。那这个特性呢，是受他家庭的背景、人文的背景和他人生的阅历的影响，会塑造他。那最后一个是我在姊妹团前没有分享的，很重要的是盼望，是男人的灵性。如果前面只有三个，第四个没有，那很绝望。第四个是盼望，男人有灵性。那个灵性会在前面所有的事情上面会有一个影响，会有一个本质性的改变。那个是男人的盼望，也是姊妹的盼望啊。这是四个角度。那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讲到男人的天性，也可以叫男人的本性。创世纪的2章15到24节，那这段圣经里他说的，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那在这个里面呢，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是上帝赐给男人的天性，有一个叫做安置在伊甸园。安置在伊甸园是一个特定的位置，那这个位置呢，也叫做男人的本位。在这个位置上面，上帝要赋予他一个职责，要做事情。所以上帝在男人的生命当中植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是使命感。男人生来就有使命感，后面会讲这使命感会对他有什么影响。那第二个是讲到使他修理，修理什么呢？伊甸园里面的东西。男人天性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工作，男人有个特性是工作，他要做事情的。那这个修理这个词呢，原文这个希伯来文叫做 abad 这个词。那这个词里面呢，基本上包括两个含义，一个是 work 是工作，一个是 serve 是服务。男人要工作的，那他要服务，这个工作要向外的啊，不是单位自己的，向外的，这是男人的一个特点。那还有一个是看守。那修理看守，看守这个词和修理是不一样的。那看守这个词呢，它主要是讲到维护啊，这个词呢，希伯来文叫做 shama 这个词，它有维护叫 keep， 也叫 watch 叫照看，也有一个叫 preserve 要保护的这个意思。那这一个看守呢，让男人有一个什么样的特性呢？是思考。男人需要思考、分辨，然后才能够去看守。那这是男人三个非常重要的特性：使命感、工作性和思考。这是男人非常重要的三个天性，上帝造的时候就给他了。那在这个里面呢， 这些的特点，这些的特性，使他们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完整的男人，有一个词叫做人生的意义。在整个男人的这个本性的当中，如果这三样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实现，他的人生是没有办法得到意义的。所以在这个时代，你发现很多的名人，他说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不是这样的男人，他跟上帝之间没有联系。无论他做了什么大的丰功伟绩，他的结论一定是人生没有意义。那使命感，这是男人的天性。那这个使命感是上帝给的，所以呢，他那个对象是必须是上帝。他能够实现使命感，必须是向上帝负责。然后那个内容呢，必须是上帝委派他吩咐他做的事情。那他完成了上帝给他的目标，吩咐做的事情，他就实现了他的使命感。这个是男人。那这个使命感是男人跟上帝的直接的关系，他向神负责，是根植在男人生命的里面。所以从这个要点，我就从女性的角度来看，很多做妻子的就不明白，困惑，在家里日子过得挺好的，不缺吃不缺穿，你咋就不安心呢？整天想着到外面去折腾，折腾啥呢？我跟大家说哈，男人绝对不是不喜欢家庭，但是他的心不能完全在家里面安定下来，是那个使命感在驱动他。在他内心的里面，他总觉得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没做，他总觉得我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那这是男人的特点。所以女人受造和男人不一样，女人受造是家庭，是陪伴丈夫的，男人受造是有使命感的。所以我经常重复一句话，再厉害的女人可以做家庭主妇，再没有本事的男人不能做家庭主妇，他必须要出去做事情，那这是男人给他的本性，那他非得完成这件事情，他才能够完成他的使命的内置当中的这个天性，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那这个要点我再次说，使命感必须是从上帝来，没有从上帝来的这个使命，他没有办法实现真正的意义，他很难安心下来，包括他的工作都会失去活力的，他没有真正的 passion， 因为那个使命感和他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个真正的连接。所以那些不认识神的男人，或者不想寻求神旨意的那些的男人，他们的使命感是缺失的。他们可能会把使命感投射到他们的事业上，赚钱上，得到所谓的社会地位上面，但是那些仅仅是目标，不是使命。有一天他得到了，他就空虚了。所以国内经常流行的词啊，得不到就失望，得到了就绝望。是什么意思呢？那个目标不是他的使命。他必须要找到他的使命感，他才能够真正的心里能够平静下来。那这个时代有些的男人，他们会做一些回馈社会，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啊？我们做了事业，我们要回馈社会，我们要做一些的慈善啊，这是我跟大家说，这叫做伊甸园情节。因为他的被造的时候，他有这么一个情节在这个里面，他的使命感是包括这个部分，上帝驱使他，他的里面有这么一个动力，没有重生来的就不行。那如果没有，可能就会有更可怕的事情出现，有的男人就会瞎折腾，真的瞎折腾，有的就会找刺激麻痹自己，有的会去找外遇，甚至搞变态，什么情况都可能出现。所以做妻子的，你应当知道，男人的心灵满足必须是从上帝的使命来。你所有给他的生活的情绪，给他的呵护都是好的，这些都是对他很好的，但不是他的全部。男人在家里面心不安，不是因为你不好，也不是因为家里不够温馨，是他没有找到他的使命，这个是问题。那这个本性当中另外一个讲到修理，是做事情，男人要工作的， 男人和女人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男人要工作，不是说女人不工作哈，男人要工作。如果你去观察，小男孩和小女孩喜欢的不一样。小男孩喜欢什么？喜欢汽车是吧？喜欢机械类的东西。我跟你说，那是他工作的本性造成的。小女孩喜欢什么？喜欢洋娃娃、毛毛熊、过家家，那是他家庭的本性造成的。他受造就是那样。到了长大，到成人了，男人和女人仍然有区别。男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喜欢买工具。啊，我不知道你们有这个特点。买再多工具也不嫌多。哇，这个工具好，那个工具好。那要买工具干嘛？工作，做事情。女人买什么？家庭装饰品，可舍得花钱了。男人买工具可舍得花钱了。他的本性，造的本性就是这样，男人要工作的。那这个工作呢，实际上和他的本身的本性有相连的。啊，那么中国人有一句俗语叫做男主外女主内啊。这是个经验性的总结。那你说这个时代有女汉子，有女汉子，里里外外一把手。我跟你说，女汉子里里外一把手，她是为了家庭，她的要点还是在家庭的上面，她不是为了工作的，那个工作是向外的，不是的。所以这是男性和女性的这个本质的一个区别在这里。那个工作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如果那个工作和那个使命没有相连，那个工作会逐渐的会失去激情的。有钱赚他不会满足，要赚更多。有事情做升职了，他不会满足，还要再升职，他不会停止的。我前面讲过，他会用目标来代替他的意义，代替他的使命，但是那不是使命，他永远在他目标里面得不到真正的满足。这是男人。那后面讲到看守男人的天性，男人爱思考，他需要分辨，分辨清楚了才能够看守。那男人这个思考呢，本身能力也比较强。如果你看整个人类历史，哲学家、思想家几乎都是男性，他爱思考的。那这个不是男尊女卑哈，上帝造男人就是这个本性啊。当然犯罪以后男人思考未必都有益处哈，特别是在听福音的方面，你会发现呢，这个女性和男性不一样。女性有时候听了福音以后呢，很欣然的接受，很开心的就信了。男人呢，仍然在思考中。然后男人会对女人说：“哎呀，能够信挺好的，但我就信不了呢，我要再思考一下。”大家有没有熟悉一个雕像哈？法国罗丹他有个雕像叫做《思想者》。那个人是什么人？在那边痛苦的、扭曲的，在那边干嘛的？那是什么人？那是男人。你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女人在那边很扭曲的，在那边痛苦的思考。女人通常摆出一个美丽的造型给你看啊。男人就是非常痛苦的思考，男人是思想的啊。所以很多的姊妹不太了解啊，就说你跟信不就结了吗？想那么多干嘛？他就是要想。他要经过那些痛苦的思考的过程和时间，我跟大家说那是必要的。他经过这些思考，他才是真正的信。那男人的这个思考呢，也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是让他不容易被误导，这个重要的啊。当然犯罪以后那可能会误导的更厉害啊，这有可能，因为钻死理钻牛角尖，那他就会钻进去，这可能性也有的。那这个不同呢，我就请大家了解哈，姊妹呢，你跟男性沟通啊，跟丈夫沟通，你的期望值呢要调整。你一直想怎么跟他就讲不透呢，真的是挺难讲透的啊。如果你想到透彻到跟女性一样的地步呢，请你参加姊妹团契啊。那男性有时跟妻子沟通也觉得好像怎么就不到位呢，你也想到位呢，请你参加弟兄团契，那能够弥补你这种的不同。那受造它就是不同，它就是不一样。后面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 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他的配偶帮助他。那这段经文里面要展现男人的特性天性，这个天性呢有三个部分，一个是男人的独立性，一个是他的创造性，一个男人有胸怀性。这个男人给动物起名，我跟大家说那个需要创造力的。这边有做父亲的哈，大家给孩子起名你觉得容易吗？挺费脑筋的。那你就一个孩子，那你多了以后你起起来可能就更不容易了，就很容易，大毛二毛三毛四毛五毛哈，也很容易，可以，这不用动脑筋。我跟你说哈，你给人起名大毛二毛三毛可以，你给动物起名大毛二毛三毛行吗？动物的种类太多了，各样的飞禽走兽，男人都要给他起名字。我跟你说他需要很强的创造力，他需要想象力非常丰富的。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真正搞发明创造的多数都是男性的，他们经常有很新的想法，有很新的创意，是天性给他的。那当然你说很多奇葩的想法也是男人想出来，我说是是，那犯罪以后那很多奇葩想法会有的，可怕的想法都会有。那上帝造他的天性的里面就是这样。那另外一个，男人有胸怀，为什么有胸怀呢？因为他是伊甸园的管理者，他受造就有一个全局的观念，他被造的时候他是统管整个伊甸园。大家要知道哈，亚当被造的时候那个伊甸园就是统管大地呀，那是地还没有分开，整个地都是男人管，那些的动物所有都是他管的，他天性当中就有那种的胸怀。那这个特点里面呢，你会看到哪里呢？男人特别关心时事政治，经常讨论国家大事，经常关心世界局势，然后呢不但关心，他还很反应激烈，有的时候义愤填膺的。所以很多妻子就搞不懂，国家大事别家的事也不是你家的事，你激动什么？他就是会激动啊，就好像我们男人看女人看电视剧就很投入，又跟着哭又跟着笑，哇，情绪受很大影响。那男人也看不懂，那别人感情的事又不是你的感情的事，你跟他激动啥啊？他就是跟他激动。上帝造的人就是不一样啊。所以中国古代有一个诗词叫做商女不知亡国恨，他不是他的错，上帝造他就跟国没有直接的关系，只跟家有关系，国的事情是男人的责任，不是女人的责任。那这种一个伊甸园的这样的一个受造会放在他们整个生命的当中，他们天性当中就是要管理，他们有一种的天性的次序的要求，看见社会这个整个次序乱了他就想出去管一管啊，这是男人。看见国家乱了他就想出去管一管。那你说这国家乱全是男人搞的，我说是没有错，他们不会管乱管，所以呢把原来有秩序的管乱的也是男人干的。那他这种的胸怀就是他本身的本性啊所导致的。那在这个里面呢，我要跟大家讲了，为什么上帝设立男人做家里的头，为什么上帝设立弟兄做教会的头。上帝造他的本性就是这样子，没有什么男尊女卑的事情，他的本性造他就是有一种的胸怀，他就有全局的观念，他就有一个管理的，上帝造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好，那后面段他讲到说，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这是什么情况？男人有很强的独立性，男人会独立的做事情，男人会独立思考的，这是男人啊。跟女性的不一样在哪里？女性要沟通的是吧，你到底咋想的啊？这是女性。男人呢要独立思考啊。鲁迅有一首诗叫做躲进小楼成一统啊，管他春夏与秋冬，这是男人的一个特性，他就在里面想，冥思苦想到底怎么回事啊，他有独立思考的这一个本性是这样子啊，这是男人。后面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你必死。那这个里面呢，也是男人天性的另外一个部分，叫做守约。男人被造他是守约的，在现代的用词里面有一个词叫做契约精神，是吧？男性被造他是守约的。中国古代有一句话，是吧？古代吧，叫大丈夫毅然一言既出啊，驷马难追，守约。那这个守约的里面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向上帝守约，是互相彼此的关系，还有另外一个层面是守约的内涵。这个约的内涵里面有上帝的公义和圣洁，所以在这个天性的当中呢，男性他天性当中就是爱打抱不平。大家很熟悉《水浒传》的一句话，叫做路见不平一声吼，那个吼的几乎都是男人，是吧？他天性的当中就是爱打抱不平。那个公义的这个手，那是一个上帝造他的约，就把他放在这个里面。所以在社会行为的当中，男人会讲义气啊，为朋友两肋插刀啊，那犯罪以后那就不一样了哈，犯罪以后不就是可能变了哈，不是路见不平一声吼，是路见不平转身就走啊，就快闪了，也不像以前那么讲义气啊，就开始讲利益了啊，也不是为朋友两肋插刀，是给朋友两肋插刀了，都会改变的。那这么一个改变也会影响到他对整个的妻子夫妻，后面我讲的夫妻是约的，和亲人之间包括孩子，这个时代是非常大的问题。男人真的是在这个罪性当中的影响，他们的天性受到非常大的伤害，他们在守约的这方面情况越来越不好，对妻子对孩子对家人责任感越来越不好。所以他必须要回到上帝所造的天性那个里面，他这个守约的情况才会得到恢复。后面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那上帝造男人非常重要一个天性，男人他可以有非常纯洁的爱情，可以有非常美好的婚姻。我跟你说，那是受造的时候是这样的。男人受造天性的里面有美感的，有很强的艺术的欣赏的能力，对爱情的感受是非常强烈和美好的。男人不是木头啊，男人欣赏美一点都不差的。上帝造男人，他可以欣赏所有的动物、树木、果实、花草，所有悦人眼目的他都可以赏心悦目去分享，艺术品、听音乐，这些美感都有的。那上帝造了女人，对于男人来说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神所造的，看见那个美丽是赏心悦目的，就好像看见美好的风景、花朵一样。那这个是本于他原来的天性，那个非常纯粹的那种的美好的感觉，这是男人啊。我明年要讲雅歌，所罗门写的歌中之歌雅歌啊，这卷书不好讲啊，我先把这卷书的主题透露给大家。这卷书的主题是人所想象的唯美的爱情，那个是受造天性里面所有的对爱情的唯美的那个一个表达，那个是在天性的里面，是在现在所认知的梦中，不存在现实的当中。但他受造，他是有这种美好的这样一个本性。所以要跟大家讲，这个男人见到美丽的女性去看她，未必就一定有恶念的啊，未必的啊。当然也有可能犯罪以后有恶念，这个可能性是有的。这耶稣他给男人定罪哈，耶稣说，你看见妇女动了淫念的，就是犯奸淫。那个是男人还是女人？那个是男人。所以男人在这个方面他有问题，但是呢，他的本性当中不是这样， 犯罪以后才是。我在多年前在厦门碰到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专门是画油画的，他就跟我说呢，他接了很多的活，画的是女性的裸体。他问我说呢，有没有问题？我说呢，你画女性裸体呢，女性看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男人看呢就可能有问题，而且问题可能还不小，因为他们被罪玷污以后呢，可能比较不容易用很纯粹的眼光来欣赏美，他们不能。所以呢，亚当夏娃他们是用树叶遮了身子，所以呢，你在画裸体的美女呢，我觉得不太合适。所以这个是我们对自己的认识，这个里面呢，人性犯罪以后啊，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影响。那信主以后呢，要求神来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当男人回到了神的面前，有圣灵的保守，他相对是安全的。哦，我用相对这个词，他可以用比较纯粹的眼光来欣赏美好的事情。那也求上帝赐给妻子有信心，对丈夫呢，特别是信主的丈夫，不要太过敏啊，有时候会落到醋坛子里面，这个不行的。你总不能要求所有的女人不化妆，或者干脆就把往丑里化啊，怎么丑怎么化啊，一看见就想吐，这不行啊，那绝对是造成环境灾难啊，那不行。你也不能要求所有的妻子都跟伊斯兰教学啊，弄个面罩全部盖上。我跟你说，那不是好消息，因为他们娶四个啊，那个没看到更可怕。真正要求神给你信心，凭着信心对神的相信，在敬虔的当中有一个美善的这个状态，那这个是我们需要认识的。好，第二个要讲男人的罪性，天性讲完了，讲罪性哈。在这个里面呢，我举的那段经文在创世纪的8章的21节，那中间有一段话叫做人从小是心里怀着恶念，这个罪侵入以后呢，开始有恶念，这个恶念呢是驱动他的，不再是神的旨意，不再是原来那个美善的天性，是被罪玷污以后呢受罪的驱动。那这个恶念的驱动呢，在男性身上是非常的明显，显出来的就是有破坏性，男性会无端的作恶的，会享受那个作恶的乐趣的，这是男性的问题。如果你从小的时候你观察小男孩，小男孩呢，他们会在沙滩边上做一个城堡，很漂亮的，那是他们工作的本性天性。做完以后他们干嘛？全部冲上去啊，把它破坏掉啊，开心呢。我跟你说，这是满足他破坏的那种的乐趣。男性从小是这样，小女孩他们会玩芭比娃娃、毛毛熊，玩完以后晚上给她安排好睡的地方，好好睡觉哈，明天我们再一起玩，这是小女孩，她没有那种破坏性，小男孩有的。那这个是这一个点上是男性当中比较厉害的一个地方。前些年刚刚流行这个 iPad， 在美国我看了一个视频，有一个少年人整夜排队买了两个 iPad， 最先出来的，买了两个以后呢，他就拿一个出来在街上就把那一个砸碎。你知道他在干嘛？他太喜欢了，所以他要把它毁坏，这就满足他恶念的快感。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必须要面对的，这个情况是比较可怕的事情。小的时候谁玩过弹弓啊？你弹弓你只打鸟吗？你打过人家玻璃没有啊？啊，你把人家玻璃打坏了，那干嘛？那就是做弹弓是什么？工作。打人家玻璃是什么？破坏的乐趣。这是男性啊。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你看啊，所有可怕的那些刑具是谁做的？男人做的。可怕的杀人武器是谁做的？男人做的。所以这种的恶念是在男性的当中是比较显著的。那上帝呢，控制男人的这种的恶念， 用什么方法？有两个方法。第一个，良知，用人残存的良知、家庭、社会来教化，让他的恶念呢能够受到一些的转化，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什么？是限制男人的能力。限制他的能力以后呢，他就不能够产生那个罪恶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和胆量。所以在整个世界当中，多数男人没有足够的能力满足自己的恶念。我跟大家说，这是好消息的，因为他们受到上帝能力的限制，所以维护这个社会呢有一个基本的平衡。但是如果你看那些集权的做皇帝的朝鲜那个伟大领袖，那就不一定了。你看战争时期那些的士兵，那些军人，当环境允许的时候，那就不一定了，那种的恶念会频繁的发作的。所以刚才我讲主日学的时候，我说男人有三高，你猜猜那三高是什么？那三高是比较危险的，不是血压、血脂、血糖，是权力高、财富高、名誉高，这是危险的事情。当男人有这三高的时候，那可能就有恶念发作的土壤，那他就会把那个恶念会行出来，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中国近代有一句话叫做男人有钱就变好，不太顺耳啊，顺耳的话叫做男人有钱就变坏。为什么？他有能力了所以在这里呢，我要和各位姊妹讲，如果你的先生在世人看起来比较平常，你不要觉得他平庸，你要感谢神赐给你平安。当你的先生不那么平庸的时候，你的平安可能就不那么会保持得住了，你要感谢神。那我们作为基督徒，为什么不让我们追求世界的成功？为什么不让我们有那么大的成就？我和大家说，上帝赐给我们平安，因为在那种的能力的下面，可能我们会失控的。上帝用能力来限制我们，让我们能活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下面，你要感谢主的。这个是这一个点，恶念的问题。第二个，那段经文在六章的一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那这个罪性的当中呢，它显出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叫做私欲。男人的罪性当中有一个叫做私欲的，那这个私欲呢，它驱动不是神的旨意，是自己本身的欲望所驱动的。那在这个里面，在婚姻当中的表现是比较明显的。上帝设立婚姻呢，有两个原则，一个是一男一女，在创世纪2章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一个是一生的持守，马太福音16章19节，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如果没有犯罪，婚姻绝对是美好的，爱情绝对是唯美的，上帝给的是完美的祝福。但是呢，犯罪以后产生问题，所以他们看见女子美貌就随意嫁娶，这个婚姻的起点错了。这个婚姻的起点不再是神配的，是本着自己的私欲，然后呢，不是那个约，是看着美貌，是从外貌来的，然后娶来为妻。如果你看英文，那是复数的，不是一个妻子，是多个妻子，只要漂亮我就娶来为妻，再多我也不怕。犯罪以后私欲的驱动，每个男人都想多妻你说你不要冤枉我，我没想 OK， 我不冤枉你从一般的本性来说是这样。在中国过去的旧的时代，如果男人有一点钱的，几乎都是二房三房三妻四妾的，你大概看不到有单身的，就单单一个妻子的很少的，因为他有钱， 所以他就会做那个事情。那现在法律不允许，怎么办呢？或者离婚，或者沾花惹草。啊，我当初在福建，在厦门做生意，在福建那边，这个做生意的人有一句话，啊，我要不要把我包进去呢？这挺危险的哈。它叫做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是啥意思呢？他们有诉讼家庭，不离婚，但是呢，外面彩旗乱飘，在外面乱来。那这个是整个男人犯罪以后，开始对婚姻没有那种原来的天性当中的从神来的约，他也不会守这个约，他也没有能力守这个约，他的起点就是错的。所以在我们的人生经历当中，在影视圈的里面，我们看了很多的所谓的梦幻婚姻啊，那最后没有多久都变成了梦醒时分啊。人没有办法能够在婚约的当中守得住，因为人已经离开了神。所以有姐妹问我说，男人到底要什么样的老婆呢？问我这个问题，我说你问一下所罗门吧，他娶了1000个老婆，你问他你到底要什么样的老婆，你娶了1000个，那所罗门会给你回答是什么？不知道，娶了1000个都没弄明白。我跟你说，男人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样的老婆，这是答案。除非他知道神的心意，否则他是不知道的。他整个在婚约这方面，他是在一个迷失的状态。那除非来到上帝面前，知道这是神所配的，他就知道，也还有信心的成分。那这是神所配的，所以不可以分开。那为什么有提到这一点呢？因为女人在婚姻当中也起作用的，女人也是有罪的，妻子也不是完美的，妻子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摧毁一个婚姻的，你同意吗？那这个里面双方都需要信心，都需要知道是神所配的，本着信心来持守，否则是不能的。所以在我们中国很多的词汇的当中讲到，人被私欲驱动，物欲横流，人欲横流，死罪心迷，花花世界，太多了这些的词。那在这个里面呢，我特别呢要提醒一下做妻子的，男人和女人不一样。在哥林多前书7章那里面特别说，如果你没有单身的恩赐，你就要结婚，结婚是避免陷入淫乱。男人需要婚姻，他没有单身恩赐要结婚，他不陷入淫乱是和你妻子有关的。男人和女人不一样的，你要在正常的夫妻生活当中给男人不至于陷入淫乱的这个支持，否则你是把他推到淫乱的里面。你要了解做妻子你有这个责任，他既然要结婚，他必须在这方面有这么一个从神来的保护，你是那个保护者。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要点，请大家留意。好，后面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这是男人罪性的另外一个部分，比私欲还厉害，叫做骄傲。用中国的词叫做男人特爱面子啊，这个受苦受累没关系，但是不能没面子啊。我曾经和一对夫妻交流过，那个丈夫就跟那妻子说，在外面你给我面子，回家里我跪搓衣板都行啊，这是他的最基本的要求啊。所以有个词叫做死要面子活受罪，这基本上是描述男人最基本的状态。那男人要面子呢，从另外一个角度，男人他应当是被敬重的。在圣经里面要说，做妻子应当敬重你们的丈夫，因为他受造的时候，他在伊甸园做管理的时候，他是一个被敬重的那一个本性在那里。他管理整个伊甸园，那些所有的动物是他起的名字，和动物立约，本身他和动物之间的互动，和他管理之间的互动，他是一个统领者的，他是被敬重的。那些动物本来应当很敬重男人的，他是管理者，所以上帝造他是这样子。所以男人呢，那个被敬重不一定是骄傲的， 啊，他应当是按照他的本性是被敬重啊，这个是应当有，这个次序是有的。但是呢，当他犯罪以后，他已经不配被敬重了，他被私欲和骄傲驱动，他是一个可能活在非常自私的一个状态的当中，那你怎么被人家敬重？那这是问题。但在这个问题当中呢，这个骄傲的事情让男人没有办法平衡的啊，这个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士可杀不可辱啊。所以你碰到他骄傲的部分比较肤浅的，他就跟你 吵架，不然就跟你打一架，比较深沉的，他就开始靠自己的能力获得权势财富去降服别人。在整个中国的历史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词是描述这个方面的状态，比如说要做人上人呢、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了，我们有非常多的词是描述这样子。所以男人有这个天性，这个罪性，骄傲的罪性对男人影响非常大。所以圣经说有伟人在地上，那是犯罪以后的结果。那当人把自己认为自己是伟人的时候，我跟你大家说，那是个骄傲的结果。因为伟大这个词只属于上帝，不属于人的。所以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就出现了很多的伟人，很多的伟大领袖啊，什么希特勒啦，斯大林啦，金家的这个祖孙三代啦，都是伟大领袖。那这是骄傲的罪所产生。那后面经文还有说英武有名的人，那为什么还有英武有名呢？前面伟人还有英武有名呢？因为呢，伟人是名额很有限啊，一山不能容二虎，我是伟人，你不能做伟人呢。那成为什么人呢？叫做有名的，英武有名的人。所以呢，这个世界呢，伟人有一些，名人有很多，对吧？科学名人呢，文化名人呢，艺术名人呢，歌星呢，影星呢，体育明星呢，啊。然后现在有一个世界名人录啊，那世界名人录进不去，中国还有一个中国名人录啊，人过留名啊，雁过留声，最好能够名垂青史，最高境界。所以这是男人最基本的状态。我跟大家说，你面对男人的时候，你要特别留意这一点，这个是男人的死穴，骄傲是他的命门的那个地方。你要小心去碰，如果他没有能力的话，你碰一下他就跳得非常高的，不能碰的。那除非呢，他信主，除非被上帝所带领所教训，他能够学习谦卑，否则是很难的。所以呢，如果你的先生还不信主，或者说呢他还不能够学习谦卑，你就只能夸奖他，因为他是士可杀不可辱啊！你不能碰他那一点。这个是我们面对的男人的情况是这样啊。如果他能够学习谦卑，那就会有改变。后面讲到男人的特性，然后讲到德性、品性的问题。创世纪25:27-28，那在男人的里面，他有性格特点啊，这个是比较一般的 general 的哈。那圣经说呢，那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在这个天性当中，有天性，有罪性，然后呢形成他的特性。这个特性的里面有内涵的，这个内涵呢有一部分是比较中性的。中性的是什么呢？他的性格特质啦，他的外貌特征啦，就比较偏中性的。那有一些不太中性的东西，甚至很负面的影响，家庭背景了，文化背景了，社会背景了，人生阅历，这些都可能会对他产生影响。所以男人是天性、罪性和特性这三样被塑造出来的一个整体，这是男人。所以他们的天性呢，和后面这三个合在一起，会产生不同的人的特性。那这个都是混在一起的哈。那在男人的当中呢，以扫和雅各呢是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那他们两个双胞胎，但特性上呢很大的不同。以扫是天性是很外向， 豪放粗犷，不太爱思考，血气很重，喜欢在外面打猎，这是一类的男人。你想想啊，有一类这样的男人。那雅各是哪一类的男人呢？天性是比较内敛的，很敏感，很细腻，爱思考，爱耍诡计，整天在帐篷里面想事儿。想啥事儿呢？很多时候不是好事儿。那这两个男人实际上代表两类的男人。那当然男人都不是完全是这两种啊，这里面会混合在一起。但基本上你从这两个男人身上你会看见，大概男人是不同比例的组合，那成为这一个男人。那到底那个男人是什么样的男人，那你慢慢去认识哈。那你是什么样的男人，你自己慢慢认识你自己啊，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个是一个男性的一个基本的特点。然后呢，在这个里面他们受家庭的影响。在圣经说，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这个家庭里面呢有不同的偏好。那家庭的不同的偏好和背景会影响人的他的特性的。人会在家庭背景当中，现在有一个词哈，流行的词叫原生家庭。会在这个原生家庭背景的当中，他性格会被塑造的。他会出来不同特性的男人的。那这个影响的对我们去了解自己，去了解别人呢是有帮助的。你到一个什么正常的家庭还是不正常的家庭，你在家庭的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在家庭的背景情况到底是什么样，那这个是不一样。所以有的家庭呢影响会让他的天性呢，或者后面的很多的性情有一个补足，是一个平衡，有的会推波助澜，会变得更极端。那雅各和以扫这两个是被他父母推向更极端的。因为以撒这个人呢，他天性是比较朴实的，那他就喜欢以扫，那让以扫这个朴实呢就更加的朴实。利百加他天性就是很聪明的，他就喜欢雅各，就让雅各这个聪明更加的聪明。这两个走两个极端，他们没有平衡的。所以做父母的啊，你要看清楚，如果你有两个孩子你要看清楚，你在他性格的上面你要去补足他，你不要让他变得更极端。他生来有不同的性情的，但如果让他走向更极端呢，那不是个好消息。要去平衡他的性格的情况，然后这个家庭的氛围会影响的。在社会的背景、家庭的背景、文化的背景，这个都会塑造人。在中国背景当中呢，我们传统的影响有很多，我跟大家说有很多的影响是不好的。基本上很多中国的家庭是强调奋斗的，有的家庭对孩子相当的严格，然后这个孩子被培养出来以后呢，他的特性当中有这种家庭的痕迹很重的。有的家里面特爱面子，结果培养出来的孩子那个特质里面就会受影响的，孩子会特爱面子。那这些很多的影响对孩子不一定是有益处的，你要好好的反思。在家庭背景当中有很多很糟糕的东西的，比如说男尊女卑啦，孩子是血亲，老婆是外人呢，这种所谓的文化传统家庭背景影响都会产生很可怕的那个性格的塑造。所以你要看清楚到底他在哪个地方他受什么影响啊？我们中国的这个孟母三迁我们知道哈，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所以环境会对他有影响，会塑造他的特性的。那这些呢都会影响到你对男人的认识。那在这个里面还要加上了很多的不同，我和姊妹团结有分享地域性的差异，中国太大了，地域性的差异实际上是挺大的。我们很多在国内如果你有一些阅历你就知道了，北方人和南方人差距挺大的，西北人和西南人也有很大的差距。那最近我回国我发现湖南人和湖北人也不一样啊，我在福建，那福建人和浙江人也不一样，是交界的，都有区别的。那当然香港台湾就更大的不同，再加上流动性也很大，都会有影响的。那我问过很多人，我后来出国，很多人问我说你是哪里，我说你猜，我跟你说猜对的人不太多的。我生在黑龙江，在上海读大学，在厦门工作，那是个 mix 的，是受各个地域的影响，是个混合体。所以很少人能够猜对，说那你就是东北人， 不太多的，我跟你说，不少人猜我是福建人的，还有人猜我是台湾人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受地域的影响，那这个都会塑造人的特性，都会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去认识，那这个是请大家了解。那人生阅历对男的影响，男人影响是非常大，对男人影响，我说人生阅历对男人影响是非常大，那人生的轨迹对他影响很大，有的他人生走过来是很顺畅的，和经常有很多挫折的他们不一样的，有的人生是比较简单的，没什么变化的，有的变化非常多，他们是不一样的，都会受影响。我在讲主日学，我讲过，我们下个礼拜就去 Brent 那个教会做洗礼，那个 Brent 教会主任牧师他是加拿大人，他就跟我聊，聊起来他说呢，你们教会是一群很特别的人。哎，我说有什么特别呢？你告诉我。他说呢，对我们加拿大人来说，如果一个人他敢出去移民到另外一个国家，他是一个性格有特别特质的一个人。他说我们加拿大人在一般的百姓当中很少有人敢出去移民的，那一定是很特别的人。说你们整个教会全是这种人。哇，我刚刚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说那在你们教会牧养可不容易啊，那很可怕。他说我想想我都害怕，我怎么去牧养的。哦，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我没有觉得，因为我也是大概也是这种人。那这个是你的性格特质，你整个人生的阅历会展现你的特性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不一样都会影响到我们对一个人的一个准确的认识。那最后我要讲一个比较重要的，是讲到男人的灵性的问题。那前面有三个你听起来可能有点挣扎，甚至有点绝望哈。盼望在哪里？在男人的灵性。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那里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时随处祷告。真正的转变点重点是男人的灵性。当男人有灵性的时候，会改善他的特性，会解决他的罪性，会让他回归天性。这个是男人也是妻子非常重要的祝福。当一个男人真正归向神，按照神的心意走自己人生道路的时候，他的一切都会发生本质的改变，包括对妻子、对孩子、对工作、对社会发生质变的。所以一般的我们常常在社会听女人说男人都一样，没个好东西啊，这听过啊。如果从罪性的角度讲大概准确，如果从灵性的角度讲那就不准确。一个真正有灵性的男人不是那样，他真的会脱离那个罪性对他的捆绑，真的会在本性上回到神那个美善的地方，他真正在那个特性上面被神圣化以后有个美好的改变。男人可以这样的，我不是说我自己啊，没有说我自己，男人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知道我原来的情况，你会吓死。上帝也确实改变人。在中国历史当中，在上个世纪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做郑果牧师的啊，他专门做宣教的，他是个时代的见证人。他在1951年那时候他32岁啊，他是福建的这个漳平人，后来去香港读神学，结果呢大陆解放呢他就回不去了，他就跟他妻子呢五个孩子呢留在福建，他就申请多次政府拒绝的，甚至他妻子离开福建都不允许，他们夫妻一分就是30年。32岁的郑果牧师，如果你有机会你到网上查他的那个照片，非常帅的，又有气质，所以在网上很多他在教会讲道下面坐的一片都是姊妹，很多姊妹坐在那里心里都有想法。结果呢这个郑果牧师就持守这个婚姻30年，他自己做见证啊，他去宣教在东南亚，去菲律宾啊，去哪里住了酒店，一进去一看里面有一个裸体女子，他就冲出来就骂那个前台的人，你们怎么干这种事情。他说这个男人很正常啊，他说对我是不正常。他可以跟他太太等30年， 1980年，他妻子也没嫁，他也没娶，然后去了香港和他团聚，去美国定居。他妻子带了26个子孙和他先生相聚，在美国。后来他们一起又生活了30年。这是华人历史当中，教会历史当中的传奇。可以的，当男人回归灵性，神的美也是可以活出来的。所以在教会里面不能再这样说哈，没一个男人是好的，不可以这样说哈，我不接受这样的说法。灵性，那这个灵性呢很宝贵，这个灵性是让人真正能够脱离原来的罪性，真的让男人不再被私欲骄傲所驱动，会发生质变，他真的收到入窍了，真的是浪子回头，真的会活出一个很美善的一个男人。后面举起圣洁的手，那这个是变化。圣洁的手说什么呢？他所做的一切改变了，原来他所做的一切，举起手所做的不是圣洁的，为了私欲，为了骄傲，现在不是，他是为了神的缘故，为了神的使命的缘故，为了实现神给他的使命的缘故，为了做神所喜悦事情的缘故，举起他的手做事情。那从此这个男人他生命的意义不再缺失了，他不会再活在那种的烦躁的里面，他不会瞎折腾，他真正活得踏实，他可以有灵性，他会带领整个家庭走永生的道路。那当然这个男人要建立灵性哈，他不建立也改变不了。所以呢，一个聪明的妻子，我呢给你建议，不要把丈夫拖在家里一直陪你，那个对你不是最好的。你要鼓励你先生去追求建立灵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他灵性被建立起来以后，一切都会改变，这个是真正的盼望，对你对你丈夫都是好的。那我也鼓励女孩子，如果你聪明，你不要随便嫁人，高富帅没那么重要，嫁给一个爱主的弟兄，那是蒙福的。所以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有女儿的，我也真的是有这个建议啊，我盼望我也可以这样，我也有女儿，我盼望她也这样，嫁给一个爱主的弟兄，他有灵性，那一切都覆盖，他会被改变。哥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最后随处祷告，这个男人当他灵性有了，当他心的质量被改了，他会持续一生的随处跟随上帝，他会一生的跟随神，他会一生的活在上帝给他的使命和意义的当中，他是一生走义路的，走圣洁道路的男人。这样的男人叫做 The Man of God， 是属神的男人。那这个改变是巨大的，在我们所活的世上是可以实现的，上帝可以实现在每一个男人身上，如果他真正属于他，他可以实现。那这个是重要的，这个最要的最要紧的一个要点。所以我再回到这个主题，认识真实的男人。现在大家有没有一些都认识了？有些认识了，所以愿意认识以后，我们自己做男人的每个人，我们认识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有灵性的男人。那每个妻子，你要知道对你最大的祝福是你的先生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男人，让你们都能够在主的里面蒙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这是一个非常大非常不容易的题目，你所造的男人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受造的这个群体。主啊，真的是求你能够在真理的上面开启我们，孩子所能讲的非常有限， 有很多偏颇不够的地方，求主你在每一个男人的心中把你的真理，把你所开启的告诉他们，也在每一个姊妹的心中，也让他们能够真正认识，好叫我们活在主你祝福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起立唱首诗歌吧。